Chi jimbur turdan nimi zon el monum jimbur nga gyata da kretar gom san tushir mar to orton batar chi janla gishom sarir mabizan kem cherir nyana sharir kandu zambur monum nambur tibji gyarim chilin jim zamba janla mi janla sora de ichin rivar tseringi jankam sa jagur tuk jishin lo yinlar chime pinzo janla sora kongye topan pere shinji lo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和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法称论师主的十娘论这个十娘论呢实际上是阴明七论之一那么我们这次讲的十娘论的部分叫陈娘品 实际上是陈酿品是，也就是说十娘论的第二品，第一品是，就是鄙酿，也叫做自利鄙酿，然后第二品叫陈酿品，第三品是讲那个先酿品，第四品讲他利鄙酿，这个法成论师的十娘论呢，就是总共有四品结构。那么这次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十娘论的陈酿品呢因为整个十娘论要讲的话可能花很长时间再加上我也没有这个全部翻译我只是十娘陈酿品的这一段就是翻译当时翻译的原因是本来像那个法称什么那个法尊法师所翻译的陈酿品的宋词但是在解释的过程当中跟那个摩朋仁波切的很多的讲义呢有点不好解释我也基本上就是里面的好多部分做了这个对应对应的时候呢实际上摩朋仁波切的这个戒时方法跟那个格鲁派的比如说这个深沉大师还有那个加策杰他们的戒时的有些方式呢稍微有所不同当时法尊法师是以这个深沉法师的这个戒说作为这个依据来这个翻译的如果这样的话好像摩朋仁波切的这个十娘论光释里面的解释呢就是不是很温和就是不是很好因为里面的有些解释方式不同的原因呢可能这个有点不好解释再加上呢当时这个法称论法尊法师呢应该记得是80年就是在那个时候记得吧但有些移民的发现名词的话呢并没有像以前我讲那个娘里宝藏论的时候的一些名词因为这些名词的话呢实际上这个有一个佛教词典呢就是佛教这个词典其实这个佛教词典呢就是中国很多出名的几个大师就是这个包括杨化君啊就是当他们就是编的那么当时法尊法师可能那个翻译的时候呢也许是这个应该初始早就出版了在那个期间应该大概我看这个80年的时候也许可能还没有出版<咳> 所以里面的有些发现跟我们的就当时的法尊法师的有些发现呢还是有一些出入所以呢就这也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我感觉呢就是这个当时法尊法师翻译的比较难懂本身也是思想是特别难懂再加上法尊法师的整个不管他翻译的这个三界密疏也好
还有这个尿不尿意也好，菩提道次第轮也好，好多都是，根据当时的可能就是课文吧。哎，我觉得是原来的什么，印光大师啊、欧益大师啊，好多都是喜欢这个用古文来这个说。我想当时，这个他们说话的时候肯定不是古文来说的，比如说，这个像那个印老的文钞啊，还有这个欧益大师的一些这个经头原文当当，就是肯定不是这个古文来说的。但实际上呢。就文字编出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就主要就是古人是注重这个文笔，所以呢，就比较就是难懂啊，就是难懂，因此，就鉴于种种原因呢，就是，这个其他的都没办法这个翻译，只是陈亮平呢就是做过一个，翻译啊，就是翻译。当时我们，西安里面的有个别道友也是再三的，让我去这个讲啊，就是一直劝请让我讲，但是因为，因缘没有这个成熟啊，因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这个劝请也是，就没有成功。啊，就今年的话呢，前一段时间去那个香港啊，就去香港的，有里面有种种的一些因缘，我自己也是，对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产生就是确实不退转的这种这个信心和对，佛教呢就是产生一种坚固的定见，让我自己寻找的过程当中呢，最后还是，来源呢就是大多数都是应该是这个，通过陈良平就是，建立这个世尊是量师傅。从而呢，就是自己也升起过这个，一些这个定界。后来，我也，前一段时间我也说了，就虽然没有认的这个全勤，但是有些人认为可能是非认在全勤，其实也不是非认，就是应该自己的分别念，就是，以自己的分别念来就是全勤我，就是这次一定要就是讲一遍。然后我自己呢有回答，就是分别念，就是我说我讲了呢，就是能不能就是。听得懂啊，就是很多人都可能会打瞌睡，然后分别念的时候，即使极少数人，就是打瞌睡，坐飞机，坐火车，也可以，他们也种下就是一些这个善根，就是，一定要讲。如果这次，没有讲成的话，那以后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就讲成了。就万一你这个离开世间了，万一你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万一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加了好多好多，后来呢，像我像这个人生无常啊，就是，言之有理啊，就还是要就是决定降。那么我们现在，降的话呢，要可能这个，多长时间完成呢？也没有说啊，就像以前我们讲般若说诵一样的，就是一个礼拜当中降一两次，就是慢慢降的话呢，只要我们的这个心不退转的话，那很多，这个。发药呢，就是慢慢会完成的，就是这是，在座的各位也有这个经验，就是我个人呢也认为，不管是哪一部论点，就是只要发心有个开端的话呢，除了特殊情况以外，一般都是圆满的。在我自己的印象当中呢，从开始到现在，就是一部发就是已经开始降了，就然后中间没有降完，而半途而废的，好像没有吧？有没有？啊？我的印象当中是没有，如果有的话，那你们指出来跟我辩论啊。这么多年以来就是没有的，所以我相信没有什么其他这个特殊的情况的话呢，也会这个圆满，就是也希望呢，这个白发这个护法神啊，也随时随地都要这个，加持护佑啊，就是加持这个护念。那么我们，这次呢，就可能讲的内容呢，就是每天都是不一定读啊，就是我也，没有时间读的，这个准备也不用那个一般这个现代的就各种一些理论吧，就是只是字面上呢，就是跟大家，简单的这个，接受。我希望呢，我们，在座的，尤其是，自己认为。也是自己比较这个聪明的，应该有一定的这个智慧的。这些人呢，就是特别要去这个分析，就是要分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些人的这种聪明才智的话，那就是很容易就是变成了这个邪见。 就很容易变成邪见。所以在这样的这个两轮面前，如果我们的智慧用得上，智慧很敏锐，智慧很尖锐的话呢，那么就是可以算是你是有这个智慧的。如果我们遇到这些这个比较神一点的，应该这个按照这个秘法或者是一些其他法要的话呢，其实这个释量论呢不是特别的这个深邃，但是呢，在我们反复分别连根要去这个进行了解的时候呢，就是也许有一定的这个困难。那这个时候呢，我想尤其是在座的侄子们呢，一定要就认真去学习。学习移民呢，一方面就是对我们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摧毁傲慢，就是起到这个作用啊。原来认为是这个也不合理，那个也不合理，然后你慢慢学着这个移民的时候，最后呢就是搞糊涂了，就是就自己觉得也是原来自己也不是最有智慧的人，就是会明白的。还有一个呢，可能我们有些人呢要听这个释量论，就是一定要有移民的这个基础啊。没有基础的话呢，就是恐怕是，不一定就是通达里面的个别的内容。比如说，里面我们经常讲一些比较专用的这个法语啊，就是说是先量啊、必量啊，还有这个一觉士啊、视察一啊、等等，就是诸如此类的一些这个法相名词用的时候呢，你如果这些不明白，因为我们刚开始量力包装论的时候，基本上每一个名词都是给大家过解说过。那么现在你没有明白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实践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理科或者有个别的专可的这个学习的时候呢，有些人根本不懂这个里面的一些个别特殊用法，特殊用法不懂的话呢，那就往往生意很有困难的，很困难的。不管怎么样呢，我想这是对那个世尊，就是佛陀呢，就是升起欢喜心和升起信心的一种因呢，应该能这个起到这个作用的啊。实在听不懂的话，那在这个这讲课的时候，原来那个。麻烦仁波切跟那个扎萨格西辩论的时候呢，就是好像是里面就是说过，就是有一句话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辩论的这种这个深深的道理，就是实在是听不懂的话呢，你多多的念诵那个超越轮回的心咒，就是超越轮回的心咒。其实超越轮回的心咒就是是观音心咒，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实在是在辩论场所当中，就是自己的智慧没办法用，就是一点都听不懂，糊里糊涂的话呢，那就悄悄的，你就念观音心咒，你老人家就是只有念观音心咒了，没办法辩论了，没办法懂得更深深的这个文思修行的意义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座的导友当中呢，如果是实在是听不懂，就是听了这个半个小时也是一句话都没有听懂的话呢，那就是不要有出声的念，就是要这个悄悄的。就是默默的，就是我们念诵当中有六种念诵，就是其中呢有一个念最纯的不懂的，有一种默念，就是那这种默念呢，就是可以这个念那个超越轮回的心咒啊，就是多念超越轮回的心咒，因为没有办法了，就是实在就是听不懂了啊，就是实在没办法了啊，只有这样。但我希望呢，就还是大家的要认真去看的话，应该没有问题。我记得我们这个上师如意宝以前给我们讲那个释量论啊，就是其实释量论的时候。上师是当时亲自就是讲课啊，就是亲自讲课，就是当时学院里面的有一些个别的法师，就我们每一点，当时上师下午2点钟还是1点半，就是在那个时候上课。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呢，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我的这个印象当中，所有的这些词和意义和还包括课班都是在心里面就是非常的这个清楚的这个先前，就是否则的话呢，在上师面前就是讲课的时候非常这个。困难的，所以整个释量论的话呢，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大概上是这样的，就是接近5个月的时间。87年那个五台山，就是五台山回来了以后的话呢，就是讲的这个文殊大圆满，然后呢，就同时也讲那个释量论啊，就是讲释量论。那么我在印象当中的话呢，就是当时我的论道就是讲考的是可能有两次还是这个两次吧，就是不到3次两次，就是但是当时的哪怕是这个课盘呢，就是这些都是。就是 记得很清楚。虽然过了20多年了，但是现在也是有些这个宋词的这种解释方式啊，或者有些刻板的话呢，还是非常有深刻的这个印象。哦，这一点就是特别难，就是这个宋词要值得注意。哦，这个宋词的内容呢，就是在哪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嘉措杰的著述里面呢，就是应该是比较这个清楚的。我在这个什么啊，就是其他的，就是摩诃仁波切的本师当时上讲的是这个摩诃仁波切的讲义上面，所以我也希望你们有一些这个真正就是对本师释迦牟尼佛升起这个逆行的智慧啊，升起逆行的信心。那这种人的话呢，一定要就是用出自己的就是最高的这个智慧啊。我们对世间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话，那就经常有一些分别呢，去探索、去研究。那现在我们对自己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也应该就是要升起就是不退转、不可这个摧毁的这种信心。这种信心呢，用两种途径，就是一种途径呢，就是依靠这个比如说佛陀的这个在因地的时候啊，就是依靠这个大慈大悲的这种这个救度方法，就是对他升起信心，就是这是一种这个信心。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完全是通过就是我们逆轮的这个去观察，观察以后呢，最后啊，就知道是佛陀是真实的梁师傅，所以我们这次这个学习的目的呢，也是这样的。啊，就下面我们就，就想到就是讲那个，这个，释量论啊，就是其实这个释量论的话呢，那么就是最开始的它的这个，源头吧，就释量论的源头的话，那就是要我们讲那个英明的，这个最开始的创始者就是陈老论师，陈老论师呢，是这个释净论师的就是四大弟子之一啊，就是大家都以前也就是，知道，那么啊，这个陈老论师。就是有一次的话，那就是他对这个世尊就是升起极大的这个恭敬心和欢喜心。但是呢，就光是起心性不行的，应该是用逆证的这种方式来就是建立。就他准备呢，就是造一部论典啊，就是造一部论典。我们好像那个讲义里面也是有，就是他就是说这个金尼丁量尼缘啊，什么这个玉尼僧大士三世救护者，围城量故。从自论触及三所，什么会为义啊，就是这么一个偈颂呢，就是他就开始这个写完了，写在有些说是在这个土粪里写，有些说是在一块石板上写。写完了之后呢，就是他到这个城市里面去化缘，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外道婆罗门呢，就是他把他这个擦掉了，然后呢，就是他又第二次这个去了，这有写了，写完了以后又到化缘去，就是有些。历史上上面说的说就是写了几次，但是呢，就是他有出现，就是把它擦掉，就是已经这个抹掉几次。后来就是他就声明，就是说啊，说是如果是这是嘻嘻开玩笑的话，那就是最好不要擦掉，就是我是有一定的这个意义。如果你是真正就是觉得不合理的话，那希望这个先生就是我跟我一起这个辩论。后来呢，确实这个婆罗门呢就是已经这个出现了，出现过后呢，就是他们就是开始这个用逆论来进行辩论。逆论辩论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就是束缚的，后来就是实现这个圣通啊，实现圣通就是，然后呢就是一直这个不承认，不承认的时候，当时陈老论师升起一种这个厌离性，就是他想这个一个众生都是就度不了的话呢，那么就是其他众生都是更不用说了，就是后来他就想就是把刚才所写的这个石板呢，就是扔到这个空中啊，当他第二落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舍弃自己的身体，就是屈辱涅槃。那么就是他把这个石板呢，就是扔到这个空中，扔到空中之后呢，噔噔噔半天，就是一直没有这个下来。后来一看的时候，就是上面呢，就是这个文殊菩萨就是亲自这个显现，然后呢，在抱怨就是说，就是你为什么不显现呢？我这个现在就是对轮回的升起厌离心，连一个众生都是度不了，更何况说是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呢？再说是我准备这个用这部论典来利益众生，但是呢，就是这部论典看那这个好像。 就是利不了这个众生。这个时候，文殊菩萨就是告诉他，就是你要这样这个利益众生的话呢，就这样这个你写出来的话呢，这个将来就变成这个世间的淹没。而且我也是会生生死死的是，这个会关照你，就是保护你。就是从此之后的话呢，他有任何的问题呢，就是文殊菩萨就是一年的时候，就是当时这个现前呢，后来呢，就是他就开始这个造了这部论典。但造这部论典以后的话呢，我们最主要的，现在要这个世尊称你为梁师傅的话，其实这个偈颂的前面就是两句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啊，就是说这个金泥地梁啊，这个什么这个玉泥胜啊，就是大师这个三世救护者，就是这两者就是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两者呢，就是要是详细这个说明的话呢，可能我们后面的整个这个论题呢，就是进行这个论证啊。但简要的说的话呢，就是这个当时成长论时呢，就是定理就是真正的这个具有真量的啊，就具有这个定量的这个师父啊，就是佛陀。那么佛陀呢，实际上是他有这个因缘满和这个果缘满。因缘满呢，就是有这个玉泥僧和大士啊，就玉泥僧和大士。玉泥僧是指的是大悲菩提心啊，就佛陀以这个无量劫之前发愿，就是原向这个利益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就是这是宣示了他的这个一乐圆满。然后呢，就是大士的话呢，就是他以这个无碍的这个智慧啊，悬索这个一切诸法的这个真相啊，具有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智慧，就是这个叫做是假性圆满。所以他因圆满方面呢，就是一个是一乐圆满，一个是假性圆满，就是佛陀是已经具足这两个功德。然而过圆满当中的话呢，就是说就是三世和救护者，就是三世呢，就是指的是这个自力圆满自力圆满呢，他就是具有这个圆满一切的这个端正功德就具有这个端除一切障碍和具足一切证悟的这样的这个端正功德。还有呢，就是救护者，就是救护者的算利他圆满就利他圆满呢，就是佛陀以就是种种的这个佛法就是以这个佛法甘露来就是饶以这个无量无边，让无数的众生呢，就是在这个轮回的这个大海当中呢，就是救度出来就是这是这个利他圆满。所以他以这样的这种圆满呢，就是来建立就是佛尊度是梁师傅。所以当时说呢，就是为了成立就是佛陀是梁师傅这个成长论是自己的，包括就是涅槃论啊，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论点当中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就是这些理论呢，就是全部就是汇集啊，就是三开的这些呢，全部汇集，就是成为一个纪念论。所以我们后学者呢，你要真正对佛陀升起真正的信心的话，一个是涅槃论是涅槃论呢，就是还是不够，纪念论呢，就是纪念论是一定要这个学。其实成长论是有108个这个论主，但是后来真正是留下来的呢，就是并不是就是非常多的。后来法尊法师也是他看到了这个纪念论之后的话呢，就是升起这个极大的信心。然后呢，就是好像那个自在君就是论师勉强，就是当时他到处打听呢，就是是成长论师的主要的弟子呢，就是什么那个自在君这个论师，然后在自在君论师面前，就是听那个纪念论的时候，第一次呢，就是他就听的时候呢，就是就觉得是跟这个法师就是差不多的。第二次听的时候呢，就是好像就是超越了，就是已经超越了。后来呢，就完全就是动到这个成长论师的究竟密意就究竟密意。因此的话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梁论的这个创始者呢，就是成长论师；后来的弘扬者呢，就是法正论师。那么法正论师和成长论师呢，就是我们成为这个印度的这个六庄严之一六庄严当中。因为二圣六庄严期间的话呢，就是印度佛教是最辉煌、最巅峰的这个时期。原因是什么呢？当时外道也是非常的这个兴盛，但是那拉多僧为主的很多班智达的话呢，通过逆论来辩护这个外道就通过逆论来这个辩护外道。所以说呢，就是在我们整个这个历史上的话呢，就可以说是通过这个辩论来就进行这个了解这个佛法的时候呢，还是要需要这个学习这个这样的这个量论或者说是因缘论。我们佛教徒也是一般来讲，因为 论现在这个金钱时代，现在的这个时代当中啊，人们都是看着这个金钱为主的，就是大多数的人好像也对这个佛教真实辩论的真的是就不是非常多。但是万一有的话呢，我们佛教徒就是对这个佛陀就是称你为是真样的这样的一种理论都没有的话，那就是应该说是非常这个可惜的。所以在藏传佛教来讲的话呢，刚开始是应该是在这个大概是萨迦班智达在那个期间的话呢，印度的这个英明呢，尤其是这个师尊陈立为量师傅的理论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兴盛啊，就是但后来就是到了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大师呢有一次就是看到这个释量论的陈亮品，他称量陈亮品以后的话呢，他就泪流满面，就是对师尊呢就是吸着不可思议的这种这个信心，就是然后呢就是说到了，就是他说呢我们这个藏地学院呢就是有这么好的这个论点都已经这个一成藏语了，可是呢就是有些人就是现在真正就是对师尊的这个认识，对师尊的这种真理的了解呢，就是是对师尊量师傅的真理的了解呢，就是并不是就是很多的，所以呢就是进行这个灌化。在摩诃仁波切的时候的话呢，也是说他的这个传承弟子们特别特别这个重视。我记得我们上师如意宝啊，也是在这个讲英明的时候呢，就经常就是说到英明的核心呢，就是这个陈亮品。如果陈亮品动了以后的话呢，哦，知道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根本呢，就是其实是就是佛陀这个所说的。佛陀所说的话呢，那么就是绝对是这个正确的。正确的原因呢，就是这是通过这个例证来就是论证的，而并不是说因为你是佛陀，就是我的这个道士的原因，就是所以你是正确者啊，就不是这么说的。因此我想我们在座的人，现在魔法时代分辨量也是特别的这种多啊，就是尤其是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些大学生啊、博士生啊、研究生啊，这些的话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邪念邪知就是纷纷就是升起啊。在这个时候呢，需要就是这种理论来就摧毁自己的这个分辨量。当然在你在这个听论过程当中，也许呢可能有些这个道理啊，就是不一定非常懂，因为这个量力什么这个释量论的话呢，当时在印度也是法尊论师造完了以后啊，好多这个寺院里面就是让他们去学，结果谁都就是看不懂听不懂啊，就听不懂。有些人呢就是纷纷的说是这是一个邪论，就是这不知道里面就是到底这个说的什么。听说是有些把这个，因为印度有一个传统呢，就是有些论点就是不是很合理的话呢，把它就是拴在这个狗的尾巴上，就是就放弃。就是听说这个释量论的话呢，也是有过怎么样的这个经历，但后来的这个智者们呢，就是也就是完全就是动到了就是它的意义。当然就是法尊论师他自己的所说的话呢，就是可能个别的智慧呢不一定动。就是我们记得在释量论的后面呢，就后面的几个颂词当中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如中鹤牛跪大海啊，就是跪入这个大海的，无论一母一子身，就是我的这种论点呢，就是可能会是一母月，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体不一定动，就是比如说这个波浪呢，就是它起了以后最后还是汇入就是自己的。那么我的这个这种理论，我的这种智慧的话呢，虽然我说完了以后的话呢，最终没有人听懂，就是可能融入我自己。就法尊论师也是很悲哀的这种语气来最后呢也是说过这样的。但我相信呢也不是这样，这不过是大多数的人不一定动。在做我们演讲的话呢，在做我们宣讲的话呢，可能也很多的有些就是包括有些老菩萨就包括有些刚刚这个还没有皈依的，就是然后就开始这个通过网络也好，我们这个学院里面听课的这些人呢，不一定就是听得懂。但是有些人就是很有前世的这种缘分，就是对这个善法有一定的缘分，再加上呢就是自己就是有特别这个好的一些智慧善根的话呢，我相信部分的内容呢应该会明白的。因此我们这次呢就是大家这个共同啊，每天都是这个学这个几个冲刺也是可以的，没有什么要求，就是你们也不要有特别大的压力，就是有然后我昨天一说我们就是明天讲释量论，就是然后呢还要必须要这个讲考，就是然后大多数哇就好像就是已经整个这个人已经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失望，就是已经明天要判死刑了一样的，就也不用那么害怕，就是那个下面我们在这个诵词上啊就慢慢讲一讲。 怎么说的呢？是，这个陈酿品啊，就是陈酿品呢，就是主要讲那个说湿润为酿是符合，光说它的这个理论，然后呢，就是讲它的必要，就是从三个方面来讲的。然后，首先是我们要讲那个湿润是酿是否的话呢，什么是酿？就是酿的发向一定要明白。酿的发向呢，就是也分为三个方面，就是一个是先说真酿的发向，还有呢就是其中这个负定成立力，还有呢就是前述就是约他的这个一些辩驳啊，就是辩论就辩证，就是这三个方面来讲的。首先是第一个说这个真酿之发向。我们说湿润是酿是否啊，就是酿是指的是，从我们现在实践的语言来讲的话呢，酿就是叫这个真理吧，啊，就是真理啊，是正确的，就是，那么这个酿的这个发想呢，就是在这个发生论是怎么理的呢？就是酿即无其事，所谓的这个酿呢，实际上是它是一种这个无有起火的这个性质。啊，就无有这个起火的性质，就是它真理是，这样安立的，就是所谓的，这个酿呢，就是即是无起的，这个事，就什么是无起的事呢？它当然酿呢，就是也有一些，不起火的，就是其他的外境上的东西啊，就是其他上的外境东，但是这些外境上的东西要不起火的话呢，其实用这个事来判断，如果事来没有判断的话呢，不知道到底就是，是起火还是。不会这个起火，因此我们说这个用我的这个演示啊，就是来这个确定，然后外面的东西是蓝色的话呢，那么我产生一个蓝色的事啊，蓝事，那么这种蓝事的事这个所决定的外境呢，就是具有这个蓝，那就是蓝色的这种这个啊，就是具有这个蓝色方面呢，就是不起火啊，就是不起火。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真正的酿的话呢，就是最终呢还是这个归于这个事。啊，就归于事，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觉得是所谓的这个，我们在这里所谓的酿的话，那你们有些刚开始不太懂的话，那就是叫这个，真酿啊，就其实酿字理学里面的这个酿的话呢，就是也对这个道理，对此道理呢，就是有稍微接近之处，但是也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啊。就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它这里的这个酿呢，就是是这个正确的意思。就是正确。什么是正确呢？当然是除了是意识的正确以外，就是我们认为还有这个很多的，比如说获得人心也是正确的。那么就是珠子的这种这个这个一刹那一刹那的这种无常也是正确的。那么睡呢，就是一天天就是或者说是每一刹那呢，就是往下牛肠的话呢，这也是一种正确的规律。就是这样，在自然界上面呢，就是正确的东西是非常多的，但是呢。就是全部都是用这个事来这个决定，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啊，就其实是真正的这个真理呢，就是用一个意识来这个决定的啊，就我们要最后这个就是归于这个意识呢，试一试吧，就是我们实际上是任何一个正确的东西，没有事来决定的，有没有一个正确的东西啊，没有吧，就这一点呢，我们现在也可以这个看得出来啊，这样的话，首先就是他这里这个量的发想呢，就是决定为事啊，无起的事，就是根本。不会欺负你啊，你不会欺骗你的一个意识，就是这叫做是量啊，所以我们后面就是说实尊为量师父的时候呢，实尊是具有这种事，就是无起的这种量啊，他具有这样的这个事，而且。如果是他是真正是具有这样的量的话呢，那么他所说的话呢，就是不会欺负我们的。比如说师尊说是这个因果不虚的话，那就是因果不会去，不会这个欺负我们的。如果人，就是说有前世后世的话呢，这个也是不会欺负的。为什么呢？因为师尊是量师父啊。比如说我是一个永远也不会说妄语的，我是非常这个这个大家信任的，而且呢，不仅仅是一个信任，就真正我是一个好人的。话呢？那我所说的，大家100%的可以这个信任，就是所以，就在这里面呢，就是非常这个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首先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是量，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呢，一明确就叫做是量论去啊，就是量的这个学问，就是所以《无部大论》里面我们所谓的一明的意思呢，就是其实是量的论点，就是有这个意思啊，就是量就是一明的意思。 那么，下面就是说这个，其中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怎么说啊？就是有一种就是辩论，就是他这里否定呢，就是有些不合理的一些道理啊，就是不合理的一些道理。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就其功啊，功其功用不竭，民其义如是，贤士素与过，素则能为径，何以心重敏彼敏耐量行。那么刚才不是说是这个心理这个显现的这个是真正的这个量的发相啊，就是量的这个定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有些人就认为啊，就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比如说这个就是通过这个心识的这个显现呢，通过这个心识的显现，如果是这个对境也是无起的存在，就是可以称立为是量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二月这个。在眼睛面前就是二月的这个现象呢，就是本来是这是一种这个分别年的，这个无分别年的一种这个错乱，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花色的这个身子呢，就是看着这个肚色啊，就是看着这个肚色啊，那么这是一种分别颠倒的这个现象，等等等，就是很多的这种这个包括这个量和费力的这种东西呢，就很多都就是就无法这个按捺啊，就是无法按捺就是。可能也有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先量和必量的话呢，先量必量就是，其实先量就是让句子对进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对进的已经灭完了，就不存在了；而它去的时候呢，就是对进已经没有了，对进已经得到的时候呢，就是对进已经没有啊，就是对进已经得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对进的事项呢，就是已经灭完了，因为它是刹那的这个原因。这样的话呢，所谓的这个量呢，就是根本没办法这个建立吧，就如果用事来这个建立的话呢，就是那么事与对境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就是对方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疑问，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这里说并不是所有的东西呢，就是都成立为是量啊，就只要你心面前所显现的全部成为量啊，就不是这样的。他这里呢，就是主要是其功用。就是其功用不起火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量就是其功用这个不起火。那么其功用不起火的话呢，就是它这里这个不起火呢，就是分三个方面，就是一个是坐着就是不起火的，对镜呢就是不起火的，还有呢就是在这种方式方面就是不起火的，有三种。坐着的话呢，我们这个先量和必量就是这两个量呢就是不能这个去火的。然后这个对镜的话呢，就是对这个。自相的对境呢，就是自相的这个对境呢，就是无有这个起火的就是得到以后呢，最后真正是得到这个自相的。怎么样的这个凡事上面不起火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个心识决定为有的话，那就是必定无其二，这个存在就是存在。如果我的心识决定为是没有的话呢，那么就是它就是决定是不存在。所以在这是从这个三个方面，就是不起火呢，就是一个是坐着，一个是就对境，一个是方式这三种这个不起火，这三种不起火的话呢，那么就是真正就是称为是就是不起火，也就是说呢这个心识也是不起火，就是应该可以这个成立就这样的时候呢，就我们就是称为所谓的这个量呢，就是也应该就成立为是这个存在就成立为这个存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如果有人也可以这样这个想如果是这个不起火而存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这个有过变和不变的两种过失就是有不变和过变，就是有两种这个过失第一个过失的话呢，就是他认为这个明气量呢就是变就不变于明气量对方是怎么认为的呢？他们认为就是除了我们心识的无起火以外的话，还有一个叫做是明气量。这种明气量是什么样呢？就是他认为就是明气量的这种身影呢。就是依靠这个声音呢，依靠这种名词或者是名言，一种名字而起的这种声音文字，来就是得到就是对境就是得到对境。那么这个是对我们的这个心是没有关系，就是他认为是明气量呢，就是就好我们的这种无气的量呢，就是没有变于明气量，就是他这样这个认为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作者呢就是在这里就是反驳道，就是说是这个明气一如。 主者，贤贤所欲果，所则论为尽啊。就是说，这个你所谓的这个名气呢，不变的过失是这个没有的啊，就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呢？所谓的这个名气呢，就是有三种方法，就是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名气的所谓的名言的话呢，就是可能是我们的二世，就是这是一种方法，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当这种这个名言的这种声音就是出现异合的话呢，自己的心里面就是产生一种啊，他是珠子，他是这个瓶子啊，就这样的一种这个意念，就是分别念，就是对执着这个声音的一种分别念，就是这是第二种情况。还有第三种情况的话呢，真正的这个与心是没有关系的这种声音啊，就名言啊，就与就是说声音自响，名声自响，这三种方法就是。那么这三种当中呢，就是我们就问，就是是指的是刚才所谓你说的名气量呢，就是指的是哪一种？如果你说是指的是第一种的话呢，第一种是不是二世啊？二世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知道五种根是当中的，就是二世的话呢，实际上是它是这个限量当中啊，就包括在这个限量当中，也是属于这个性识的。刚才我们说是量就是无起的事啊，无起的事的话呢，就是它可以包括在这个限量的事里面啊，就是限量的事里面的。因为就我们这个五根识啊，五种根识呢，就是其实都是限量的，所以它包括在这个限量当中，就是没有什么这个不变的过失啊，就没有什么这个不变的过失。然后如果说不是第一种，就是第二种的话呢，就是先就是发出了这种名声，然后呢就是产生了一种它就是柱子，它就是瓶子的这样的一种意念。那么这种意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是它也是可以就是包括在毕量当中啊，就是它可以包括在毕量。为什么它可以包括毕量当中呢？它说是明其念也是贤识所欲果，就是也就是说呢，就是它在这里因为这个产生了这样的这个声音之后的话呢，就是有一种这个分别的性，这种分别性呢，实际上是就是实现了它自己所表达的这个内涵啊，就是自己所表达的内涵。然后呢就是去就是执着它的对境，比如说我口里面就是说瓶子，然后说瓶子的时候呢，依靠瓶子的这个名声呢，实际上作为说者来讲是他所表达的这个内涵，然后作为听者来讲呢，就是他听到这种这个声音之后的话呢，心里面就是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瓶子的中线概念啊，就中线概念。那么这种这个中线概念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称你为是，就是它是一种这个必量。它是什么必量呢？它是因果关系的一个必量，因为依靠这种声音呢而产生的一种这个性识，这种性识呢实际上是就是叫做这个名啊，就不是说别人说是名气量啊，就是它叫做是那个名气量。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应该是一种这个必量。啊，就是他一种这个是毕量。那么怎么回事？他称为这个毕量呢？就是他这里说了，就是说则论为尽，就是说则呢，就是他认为哦，我今天说柱子的时候呢，把这个我预言的这个对境呢，就是这个自相的柱子，就是他就认为是这个柱子，就柱子是他说则的这个对境。然后呢，作为听者来讲的话呢，就是合者的这个性面前呢，就先前的这个预言中相的，也就是说这个瓶子的就是中相的这种概念啊，就中相的这样的这种概念。那么这个呢，就是成为是这个毕量，也就是说呢，因为依靠这种声音，最后呢，他给我升起了一种什么呢？就是升起了一种这个概念。一种概念的话呢，归根结底还是这个性。但是这个性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呢，当然是一个说者和听者两个之间的一种这个因缘的聚合啊，就因缘的聚合。那这样的话呢，就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是这种这个现象呢，就是刚才分别念的这种现象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还是这个属于毕量当中啊，诸如此类的。还有就是在我们这个心识面前显现的三点也好，图案也好，还有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功相的话呢，就是都可以就是从显现的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它就是归为这个一种事啊，就是一种无起的这个事。有人可能这样讲，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某种的这种这个迷乱的现象，二月的现象的话呢，也有 也有一些是的，就是也有一些显现的部分。那么他也会不会真娘呢？这个是我们学那个《娘尼宝宗论》第一品的时候也说了啊，就是不管是二月也好，这个什么梦境的这个显现的话，实际上呢，就是从显现的层面来讲呢，因为是自己的心识啊，心识是我们在这里也为这个真娘的，就是真娘呢，就是就可以称你为是真娘。啊，就是，就是因为除了这个心识以外呢，没有这个二月的真正的这个实相，没有梦中的真正的这个。我在做梦的时候呢，就山河大地什么都是梦了，但是什么都做了梦。什么做梦的话呢？他从这个显现上面讲的，还是从自相方面讲的？如果你说是梦境的自相上面讲的话，那自性一点都是在迷眼当中不成立，就是所以说这是废娘。而从显现上面讲的话呢，那么显现归根结底还是只是属于一种这个心识。所以仅仅显现的这种自相分来讲的话呢，就是还是归于这个归于自己的这个心识啊，归于自己的心识。因此呢，就是你也可以成为是量啊，就是成为是量，就是这没有这个任何过失。就如果有了这样的这种这个就安逸的话呢，就是也可以成为这个量，就是它有无起的这个存在啊，就无起的存在。这是那个就刚才就是就这样的这个明心娘呢，就是他就是第一种是如果你认为二识的话，那就是这是属于仙娘啊。第二种认为是如果你是认为是这个分别娘叫明心娘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是毗娘，就是属于这个毗娘当中啊，就是属于这个毗娘当中。那么就是第三种呢，就是他认为是这个语言的这个自性啊，就语言的这个自相。那这个是不是这个所谓这个量呢，就是下面就是进行分析的。他就将这个非举进自进行印啊，就是非举进行印，这是一个辩论啊，就是应该后面打个句号。然后这个其以所取故世俗不成其啊，就这是另一个辩论。那么首先我们就刚才就是讲的就是第三种情况吧。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认为是这个语言就是自相啊，就是那个声音就是自相。那么声音自相呢就是对方认为就是如果这样的这种这个明其娘呢，就是既不是仙娘也不是这个毗娘的这个对境呢 啊就像是通过这个神角的话呢，就是尿到一些这个隐藏的意义，所以呢，就是淡淡的这个名称，淡淡的这个名言的话呢，就是也是它是一种这个真娘啊，就是他认为是既不是毗娘，也不是仙娘的，我们这个比如说身脚娘啊，就是身脚就是佛陀的这种金脚啊，佛陀的金脚呢，就是实际上是一种名言。啊，就是一种这个文字，他们认为呢，就是这是一种量，为什么呢？因为依靠这个量呢，就是能知道就是非常隐蔽的东西，比如说佛陀说是这个什么啊，这个终身执着你百千不毁灭，因缘具足是七国槟榔树，就这样的这种这个。接送啊，这样的接送的话呢，依靠这个接送呢，就知道是这个因果不虚的道理啊，就因果不虚的道理。但是他呢，就是既不是这个仙娘，也不是毗娘，那他是一种这个娇娘，一种娇娘的话呢，他既然是娘呢，那么就是有一个自相的这个语言，自相的一种名言啊，自相的一种名言这个常理，就是他对方呢认为，所以你刚才因为他这样的这个娇娘，并不是我们的信呐、啊，不是我们的信，就是刚才这个接送呢，不是我们的。就是他们认为是这是应该是一个量，就是这样认为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跟他就是回答的时候呢，就是非举性啊，就是非举经营过啊，就是他这个下面辩驳的时候呢，其实单单的一个名称呢，就是根本不是量，就是他就没有任何理由啊，就没有任何理由。为什么呢？就因为单单的这样的一种名称的话呢，他根本不具足了解外境这个真理的这个理由，就是光是你这个佛陀的这个。四句话的话呢，就是他没有这个了解外层的这个理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声音跟那个外面的这个真理啊 啊，就是因果不虚的这种真理之间呢，就是没有这个关系啊，就什么关系没有呢？一个是比比所生的关系也是没有的啊，这个文字跟那个它的这个真理呢，就是有了文字，就是必定会是产生它，或者是就是这种真理呢，就是产生文字，就产生这样的名言，他们两个之间就是比比所生的关系也是没有的，或者说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就是本心同体的关系也没有的，哇，就是这四句话的话呢，就是因果不虚，就是。有这个不可分割的这样的这个两种关系都是是没有的。如果真正是一就是我们不依靠这个现实，是完全是依靠这种计算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一定会是就是就自然而然就是会懂得这个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关系。所以说呢，就是他就是不能单独的这种这个明其量呢，就是不能成为真实的量啊，不能真实的。那这样的话，有些人认为，为什么佛陀的这个较量呢，就是不是成为这个量嘛？就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他可以说是这个既不是比量，也不是这个限量啊，也不是比量，也不是这个限量。那么佛陀的较量呢，就是也可以推测，就是最隐蔽的东西。这个是什么原因？就是他如果不是量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这是什么样的量呢？啊，就那么就是下面我们可以回答，其实佛陀的这个教念呢，我们称为就是第三个量，就是第三个量。但是呢，它也是需要就是我们这个心识的这种配合啊，就是如果我们的先量和我们的必量的这个心识都不存在的话呢，即使佛陀所讲到的这种真理呢，就是。不可摧毁的，就是是完全是无起的。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让这个任何人来就是证实他啊，就是证实他。所以这是通过这个三观察的这个生者的这个语言的这种比量呢。让这个知道啊，就是佛陀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语言和跟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相续呢结合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才知道啊，就是这个是无起的啊。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十念论当中也是有了，就是是较量和比量的根本还是限量啊。就这个一命当中还这是非常的这个关键了啊。就如果我们就是以自己的这种限量的这个心识。根本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那实际上是找不到一个量啊，就是找不到一个正确的东西。所以这不仅是我们这是隐秘的一个说法，我觉得是任何科学家呢，就是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啊。就任何的这个科学的一些发明也好，任何他的一些发现的话呢，就是其实是对这个心识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如果他的这个心识呢没有抉择的话，那这个真理呢就是无法这个显现的。所以最后的这个真理呢，就是对这个发现在发明者的心识呢，就是有关系的。最终，它的这个真假呢，就是应该给这个发现者的这个事啊，就发现者的心识呢，就是有着这个不可分割的这个关系啊。这一点，我们这个学一命的人一定要懂到否则的话呢就是学这个十念论的这个核心的道理呢，就是我们就是没有搞明白。因此，这个所谓的这个较量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都是是跟我们的这个心识有这个关系的。有些人。人可能还会这个像啊，就是比如说那个，怎么说啊？农民种庄稼的话，那就是他是那个就对这个心识没有关系。到秋天的时候呢，就是一定会是收得到的。还有呢，我们那个过秤的时候呢，就是对心识没有关系，就是但是呢，就是他还是他的这个量呢，就是可以这个测准的。或者是到大海里面去这个去这个取宝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能这个取得到的，就是这跟心识没有关系的时候呢，也能这个取得到的。还有呢，我们这个就是其他的，比如说四叉合理的怀疑啊，我觉得是在那个紫金山沟里面应该有水吧，就是用合理的怀疑去的话呢，也能这个找得到的。那这些呢，就是是不是跟心识没有关系的量呢？就是在外境上真实存在，就是有些人是有这样怀疑的。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呢？这些事情呢，也许是你去的话呢，就偶尔会得到一些啊，就是我去这个到那边去剔碎的话呢，就是因为合理的怀疑呢，就是通过怀疑也是最后得到的。但是并不是。 永远都是这样的，完全都是这样的。我们所谓的这个量的话呢，是就是永远是这样的，根本上是这样的，就这叫做是真实的量。有时候是对的，有时候是不对。就像我们世界人当中，有时候说实话的，有时候说假话的，那这个人是不是叫这个量师傅呢？不叫量师傅，偶尔他说一个真话呢，也不一定是真实的量师傅。所以实践当中的，比如说农民就是得到庄稼呢，就是他偶尔是得到的，但是他不叫这个真量的，就是他偶尔也是得不到的。而实尊称你量师傅呢，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真量的话呢，他这个在明眼当中来讲，时时刻刻的是不会起火的。这样的这个这种这个怎么讲？就是这样的才叫做是真实的这个量，就是这是一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真理认为是有过变的这个过失啊，就是有过变的过失。什么样的这个过变的过失呢？就是如果有些人认为就是无期的这种事呢，就是他只是在这个事方面的话呢，其实在事方面呢，就是还有一种这个疑觉式，我们以前学过吧？疑觉式的话呢，前一刹那已经这个明白了，就是到后一刹那的时候再次的认识他的话呢，实际上前面的已经认识完了，就是所以这个疑觉式的话呢，就是他就认为是这个也是一种意识，但是呢，他也不契合外境的，不契合外境。的话呢，那么就是它也称为量。如果你称为是认为量的话，那就是一句实是大家都承认是它是废量，就是它是不是真实的这个量。因此，它过变于一句实的过失，就是对方这样认为的话呢，那么就是作者真理就是回答说这个取以索取故，实属不成序。因为这个我们根本不叫量，它的这个对境呢，就是刚开始第一刹那的时候的是已经去完了，已经去执着了，就是对境已经判断完了。判断完了以后，第二刹那、第三刹那，后来呢，就是去再次了解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已经成了这个一觉识了，就是他前面已经完了。所以呢，所谓的这个世俗识也好，一觉识也好，决定识也好，这种呢，就是在我们在这个场合当中的话呢，根本不称为是这个量啊，因为他早就已经这个已经这个抉择完了，抉择完了的，你再次去抉择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我们在这里虽然是它是一种这个心识，然后你去寻找对境的时候，对境也是不起火的这个存在。比如说，你第一刹那的时候呢，你认为是这个对境是蓝色的啊，就是第一刹那的时候已经认识完了。然后我再过这个三四个刹那以后再去认识的话呢，还是原来认识的那个对境的话呢，他们认为是啊，你这个依据是呢，就是你说是废量，就是他的这种事呢已经过变于这个过失。其实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没有这个过失，为什么呢？这个依据是早就已经认识完了，就是那么你说的如果第一刹那的这个事的话呢，我承认为是它是无起的这个事。如果你说是第二刹那的话呢，就是第二刹那的对境呢，就是早就已经认识的这个对境，就是这个呢，我们就是称为是这个一觉识。那么一觉识呢，就是不能称为是量，就是所以不会有这个过变的过失。当然这些的这个辩论的话，那就其实是在我们的实证成立量师傅方面，有些是表面上看的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现在要知道是什么是量的时候呢，在中间呢，就是量一定要就是除开过变和不变的这个过失啊，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是所谓的量呢，就是这个正确的性质啊，就是我们不说什么世尊的这个如所有之啊，经所有之啊，这些也是在讲一命的时候不用暂时讲，也不可思议的智慧，这些都是不用讲。但是我们这个眼睛看到的身体这个所接触的显量和必量的范围当中呢，我们对这个世尊呢要称你为是量师傅的。所以其实世尊称你量师傅的这种途径和这种工具的话呢，就是非常容易。就像我们实践人，就是科学家也是人啊，他也是有这个有眼睛有眼耳鼻舌。我们也是人，在我们科学家与这个实践人面前的话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是释迦牟尼佛是正确的这个量师傅，这个原因呢我们还是有的。所以我们现在是通过这种途径来对他这个成立为是佛教是正量啊，就这是对很多人来讲，我觉得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啊，特别的这个重要啊。在座的各位也是刚开始，尤其是以前没有学过音频的话，那有点可能会稍微有一点陌生，但是今天看到这个大家的感觉呢还比较怎么说，表情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然后就是包括有些人是壮着的，就是听的就是非常这个津津有味。好，今天讲到这里好吧。
Om Rabbazanadi, Om Rabbazanadi.